收听知识冲浪的中间分子。在中间分子的这一系列，我们会邀请新创企业里面的中高阶主管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跟故事。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tacy，
我是 Ting。
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他在台湾工作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他现在在 Coupon 担任 Program Director 的角色，我们欢迎 Mike， 欢迎。
大家好，我是 Mike， 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聊聊。
所以请 Mike 给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你的背景，然后你的一些职涯的过程。
好，可以。所以我是台湾长大，国小国中都在台湾念的，那后来的求学生活跟工作经验都在美国，在美国待了大概24还是25年，去年才举家，我太太跟三个小孩一起搬回台北。
哇，
那真的是在过去两个 decade， 就是第一次感觉真的好像有一个家的感觉。
嗯，
就是终于回来了。在职涯上面自我介绍的话， 我其实做过蛮多不同的事情。那我刚开始是念机械工程，那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大的石油公司。
哇，哦，因为美国那边石油产业非常的盛行。
是是是。那我觉得那时候是做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在一个 supply chain 上面做 engineering， 所学习到的真的就是在一个很国际化的公司怎么跟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合作。
嗯，
不管是在非洲、欧洲、亚洲都有。在这是我21岁的一个工作，所以真正看到蛮多的，学习很快。那我觉得学习最主要学习到就是在一个快100年历史的公司怎么做一个叫做 operational excellence， 就是你真的说在执行的时候怎么做的 on time on budget， 然后 high quality， 然后在你的产业里面变成就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嗯，
就是比人家都做得好，就是要做什么都可以，但就要做得好。
这个意思是他们内部有很多 SOP 吗？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是很传统，对不对？但是真的这种就是越练越精，越练越好，对不对？不是说唯一就是新创试试看，然后放在这边不再去管，是真的是一直去练习，一直去优化。那在石油公司做了大概4年，然后石油公司也可能没你想象的步骤比较慢一点。那我们那时候 project 就是可能要到 design 到第一个油从地上挖出来要10几年。
哇！
那我出来那时候20几岁，想说，哎，我看到有些科技业，然后有些新创想要试试看，所以就打算就是转行换个跑道。
嗯，
然后我在新创这边大概尝试了两家公司，大概2年左右，两家公司是 pre revenue， 一分钱都没有赚到。第一个是就是以我的能源背景去尝试 clean tech， 然后那时候是一个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叫做 grid scale energy storage， 就是把再生能源怎么储存起来再用。
是，
那现在是用电池做的还不错，但是它可能有其他更大的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然后这个公司是那时候 raise 在$30 million， 2010、2011年，那时候蛮算蛮多钱的，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候也学到很多，就是以一个机械工程的背景去帮他们。
嗯，
第二个公司应该是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在那时候用 machine learning 做 commerce 的 recommendation engine。
okay。
那时候蛮早，也是 pre revenue。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学习到很多，说怎么去做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怎么去找第一个 pilot 的客户。在那边周转大概2年左右，发现科技其实很广，
对，
都不太懂，后来决定说去一个加入 big tech 去真正去学习。然后因为是之前是在 pre revenue 的2间小公司，发现赚钱是多难的。所以发现我之前是用工程背景，然后觉得以一个学习的角度说我要往 sales and marketing 里面走，所以就很认真的在旧金山找工作，因为我想觉得说旧金山那边就是 tech hub，
对，
对不对？我不想去西雅图，不想去纽约，就是来找旧金山 Silicon Valley。那很幸运在 Microsoft 找到 enterprise sales 工作，在那边做2年，学习很多。最后面，我的在回来台湾之前的工作经验，就在花了8年在 Google。
哇，
那我觉得 Google 有两可能放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加入的时候，因为从 Microsoft 进去，帮助 Google 的 Google Enterprise Business。这是 Google Cloud 的 two generations ago， 就是 Google Cloud 之前是 Google for Work， 之前是 Google Enterprise， 这是最前3年的可能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对，搞不好那个时候这个业务在 Google 里面算是一个新创单位，内部创业的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 Google 是从 consumer business 嘛，所以 enterprise 是非常不是很 natural 的一个动作，所以那个 internal 的 struggle 是蛮大的。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做到我觉得最 exciting 是 Google 的核心，就是在 Google 台湾，在 Google 亚洲可能比较不会看到的是在 headquarter 里面做到跟 Google 最大的一些部门，不管是 Android Cloud Chrome Ads Google Play 一起合作，以一个 developer 开发者的角度，让 Google 说怎么提供最好的工具让他们变成最成功的，在 Google 的 platform 上面做更多的 APP 更多的 content，让我们的消费者让他们大家 都一起成功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是看到比较 Google 比较核心的一些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司怎么一起做出一家比较大的 project。
我很好奇那时候Google Developer X 大概有多少人，因为我听说在那里非常的竞争然后我听说的故事是他们在里面的人几乎都不回家不睡觉，然后在那边不断的 coding 然后试着找出新的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方案，所以好奇那时候的环境啊，然后大家的那个整个氛围是怎么样。
其实 Developer X 要解释一下， Developer X 是一个内部的名称，但它的其实它的名字就是一个 Developer Experience， 从把 Google 所有的工具跟所有的 knowledge 让我们的产品APP 的应用程式的开发者让他们更成功。那我们其实有就解释一下，就大概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有两个 focus area， 就是我们有一些是有些工具跟 platform 是我们自己 own 的，我们大概有600个人，然后主要都是 engineer， 大概500个都是 engineer。那他我们有一些 portfolio 的 technology， 就是不是 Google 最大的 technology， 但是你如果在 developer world 全部都听过，很有名就是 Firebase、Angular、Flutter、TensorFlow 跟 Kaggle， 就是有些 AIML 的 framework 跟 technology 跟 community， 现在之前已经很热门，现在更热门。
对，
这些都是比较算是 Google 投资比较可能是说 open source 啊，或是不用钱的，或是比较 low cost 的一些 technology， 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建造很好的 content 在 Google 的 platform 上面。所以这是第一个 objective。第二个 objective 是，如果你去 Google 是当一个开发者，来到 Google， 你第一个看到的地方就是 developers.google.com。我们 own 的就是一些界面，让我们去鼓励说 developer 怎么学习 Google 的一些领先的科技。那 developers.google.com 后面的 content， 不管是他们的 YouTube video。我们的 documentation， 我们的 co-sample， 我们的 social media 都是我们队伍 manage。 然后再就是 Google I.O. 的第二天的 developer day 是我们队伍的产品。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就是如果你看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 portfolio technology 让 developer 更成功。再就是我们的 outreach program， 我们一年大概可以在 physically 的 event 大概 touch 1000万人全球。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objective， 就是我们要鼓励不管是学生专业人士去更成功的在 Google 上面建造。
所以不管是你们自己的团队在 build 在尝试，或者是这一些教育型的去让整个developer environment 更活络，或者是这些延伸的这些社群 community 都是你们在经营的。那很好奇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案例是你们的团队那时候研发出来，然后现在大家哇很难想象的。
其实蛮多，然后刚你回来其实你说有很多 employee 在公司里面待很晚，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有点像故事啦。就是 Google 真的就是我们的投资在我们的 office environment， 就是像大学，大家都可以读的话就是 Larry 跟 Sergey， 就是在那边上班上网，跟朋友跟同学跟同事一起玩吃东西打个桌球，对不对？然后要休息也是可以，然后去运动洗衣服都是可以的。他就是鼓励大家在那边创新，在那边，对不对？那当然不是大家都在那边待很晚，但是就是 create an environment， 就算你要待也是非常一个很舒服的。对，所以有很 exciting project 的时候都是有发生的。那我们团队也是，就是我们600人团队哦，每一年会有两次的 hackathon。对不对？就是这种活动让大家不只是以你的 project， 但是有你创新的环境让你去投资。对，那你说有什么 exciting 的 project？ 其实真的有做蛮多的啦。我觉得有两样是比较exciting。那我想讲先讲一个好不好？那就是现在热门团的 topic 就是。AI ML 跟 Generate AI， right？ 其实现在讲的 Gen AI 就是主要是就是 Content Creation， 对不对？但是 AI 的运作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或 Machine Learning 跟 AI 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不管是 create content, consume content, 建议东西、嗯、所以你在一个 developer 的一个角度上面其实有很多，现在 很有名就是 Microsoft Copilot 对不
对,
对、可以帮你 code completion 字打一半然后 code 就写完了对不 对, 对，那其实这个 technology 跟我们在 Google Doc 里面 写字写一半 message 写一半的建议其实是相似的、
嗯、
那在 developer 方面也可以说就是你在要拿一个 resource 的时候，他可以建议你下一个 APP 的下一个 command 要做什么东西，或下一个动作，或下一个feature。就算你像你如果用一个 dashboard， 左边可能有建议的一些 feature， 这些排序都可以建议的，对不对？让你可以更快速的达到你要的东西。
嗯嗯嗯。
然后再就是怎么把 Gen AI 的 feature 还是任何 AI 的 feature 包在一个 prepackaged 的 code 里面，把你放到你 APP 里面，所以不是每个开发者都不需要变成 AI ML 的专家，
嗯嗯嗯，
对不对？可以达成这个目标，所以这个都是很多不同的 application 可以做成的。那我们在 Google 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 Google 很大，
对
，Android、Play、Chrome、Google Cloud， 我们队伍。Advertising, YouTube， 这些都很大，好几百好几千人。
大家想要的工具应该都很不一样吧？
很不一样，但是什么都有啊。
嗯，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开发者，真要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有，但是要从哪里开始？
对，
嗯。
然后我们 Google 就是因为每个部门都是以他们的，当然是他们的消费者、他们的使用者为优先，
对，
所以变成就是你在做 Android App 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是开发者，你应该会做 iOS App。你应该会做个，也会做个 web app，
对。
但是你可能要去不同部门去找寻这个工具，或不同 portal， 不同 website， 嗯嗯嗯，那就变成就是你不觉得怪怪？同时 ，Google 这么大一家公司，为什么我们的 experience 是这么 fragmented？
对。
所以 DevOpsX 就是在这个核心说怎么把它总结起来。那我们之前现在有一个 pilot project 叫 IDX， 就是一个 play 叫做 IDE， 就是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就是
工程师开发程式的一个平台，
没错。那边有其实蛮多比较几个大趋势在合作的地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在公司用大的 laptop 不大的 desktop setup， 对不对？大家就用 ThinkLine 在电脑上面手提电脑上面回家，那怎么在一个云端的方面做一个的环境，然后变成很 secure 的一个环境，这是一个趋势。
嗯嗯。
那新创公司常常蛮多都会运用一些比较新创的一些科技，但是大公司比较 security oriented 怎么做这些事情。然后第二就是你跟你的同事分开来，你怎么一起合作，
嗯，
对不对？那就是变成第二个趋势。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怎么把所有 Google 的工具呈现在一起。那 IDX 就是一个 experiment， 说我们可不可以开发者角度说提供一个 thin client， 让他在 web 上面可以开始 code，
嗯嗯嗯，
就是用 browser 就开始 code。 那需要东西的时候，我们 Google Cloud 就从那边发生一个 virtual machine，去让他去可以去试用说他怎么测试他的 code 啊，去 emulate 他的 Android app 或他的 web app， 那我们再提供不同的 framework， 不同的其他的工具就包含在这里面，建议给他说你要怎么达成，然后里面用 Gen AI 去建议做一些 code complete。 嗯嗯嗯，这就是合同不同部门，不管是 Google Cloud、 Google Research、 Android、 Flutter 合并在一起做成的一个 experience。
所以我整合一下，是不是说比较像是说从一个 developer 的角度，然后有非常多企业的资源在里面嘛？那怎么样子透过一个整合的方式，从 developer 的使用者思维，然后让这个产品更有效率，然后资安啊整合架构都更完善，那提供给内部的，然后也提供给外部的 developer 来使用的一种，因为像 innovation developer hub 的平台。
没错，然后外加就是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Google 现在不是变成你要一个工具一个工具找，我们希望是一加一等于三，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然后他现在二加二等于五等于六，就是在一个平台可以找到 Google 所有的 offering。
对。
那第二就是在里面参与，这时候是这是二零二，这是我们这个 planning 是2021，所以在这个 Gen AI boom 之前就已经开始 plan 的就是什么以 AI 方式来呈现给开发者我们所有的资源，跟让他们更 productive。
等于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其实就是开发各种的工具或者是平台，让可能 Google 的工程师啊，他们可以工作的更有效率，或是工作的更舒服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 不只是开发，是整合跟 present 这个 experience。 因为 Google 的东西其实很多了， 对，是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把它用到最好的，拿到最多的 value。
对，有太多的 app 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
对，就像 Google 在笑之前我们不是有七八个 messaging app，
对，
我们不需要再多一个 messaging app。
真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需要教导他们用哪一个 messaging app。
对，因为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你回来这段时间是 AI Bloom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其实也知道说就是美国矽谷的科技公司对于 AI 这个题目早就在预备了，只是大家都还没有真的 launch。 那我就好奇说你在回来之后或者是这个时间之内，你有没有听到大家对于 AI 的一些新的想法，新的 insight， 或是像美国的同事们，那这一群一直都在接触 AI 的 developer， 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 AI bloom？
我觉得在有很多个城市，看看你是以谁的观点来看，在大科技公司还是新创公司？
对，
在 Silicon Valley， 其实你看到就是之前有一个Internet rush， 有一个 Mobile rush， 有个 Cloud rush，
对。
然后现在之前有 Crypto rush， 现在不知道哪里了。然后现在的 AI rush， 但是。大家都相信 AI 是有一个下个 generation 的 platform shift，right？
是，
所以有点这种 go rush 的，就是怎么进去里面抢钱、抢 opportunity、抢投资的一个动作。这是我在新创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 exciting 的 opportunity。但是我所看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起码先从 Google 的角度来看 ，Google 其实已经二十几年的公司，对不对？
对，
之前的动作有点保守，有点慢。虽然说里面内部的 research 很多。但是因为这个最近的，虽然我们已经铺路铺很久了， 对不对？现在不管是 OpenAI 还是其他任何的 LLM， 几乎都是 based on Google 之前2017年 published the Transformer research paper，所以我们已经在2015-16年就说我们是 AI first company， 对不对？但就不太敢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那也刚好就是很幸运的有 OpenAI 的 challenge， 让我们现在公司现在动作脚步变得很快很多。那我所观看的就是，我觉得好奇点，你们应该是说在 Gen AI 这边，在整个 value chain 的 impact 是怎样？那我个人想法就是，很多的新闻都在这个 LLM ChatGPT 这边的，不管是 or Llama model 或 Google 的 Gemini 这些 news 都在这上面。但是其实你看啊、，Facebook 最近 open source 它的Llama 2 LLM model， 这其实蛮大的一个 signal， 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其实放出来不用卖。不用赚钱是对 ecosystem 最好的一件事情，等于是说如果他们 open source， 那代表 Google 以后 OpenAI 以后可能也没有办法赚到什么钱，
对，
对不对？因为他们这个 training data 都是用就是 internet 上面有的 open data。 那我觉得这个趋势代表就是，虽然现在 innovation 在这个 core foundation general purpose 的 LM model，但是我觉得未来真正的 value capture 会在上面的这个专业的 application layer， 就是说不管是你是 healthcare data， 你是专业的，就是谁有特别的不是在 open internet 可以拿到的 data， 会变成比较 differentiated value。 那如果你看不管是 Reddit， 不管是 Google 的 YouTube， 不管是 Twitter， 或者是有些专业 legal 或是 healthcare 这些方面的 data， 会变成比较 rich 的一个 application。 然后再就是可能在你跟使用者的 interface， 你怎么拿这些 general AI 的 content 或者是行为判断去做一个动作 action， 不是只是做建议，现在建议就是你打一些字，对不对？或那就 picture 跑出来，打一些字，然后一个 paragraph 跑出来。那重点是现在讲的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建议他说，跟 general AI 说，我去 Milan 玩，你可以有建议我 itinerary， 这可以建议。但是真正 innovation 说，你可以帮我买机票吗？可以帮我订饭店吗？
建议完之后直接帮你把后面的事情都处理好
action， 那这 action 其实蛮复杂的嘛，对不对？当然如果这样真的做成，就变成一个东西叫做 agent， 就不只是就真的就是可以有点可以替代，不是 increase productivity， 是替代人
小秘书的感觉。大家都很希望有这天赶快来临，
对对，所以这个 application layer 就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小秘书只有在消费者是很直觉上你去了解，但可能在医生方面，在 lawyer 方面，在manufacturing 方面有很不一样的一些意思，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 LLM， 我觉得 general purpose LLM 以后就是会 越来越好，越来越相似，所以就可能 differentiation 没有太多，
对，
但 specialized data 会变成非常非常important 的地方。再来就是你的 end user use case 真的要就是这个 action 方面要做好。最后这面大家可能没有再提到的就是 general AI or training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是非常贵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以后在比较 large scale 的 innovation 会在 hardware 跟 energy， 因为现在在跑这些 LM 都是亏钱生意嘛，
对，
你不可能说我每跑一个 query 就 charge 人家5块钱美金4块钱美金，那以后如果有特别的 hardware silicon， 现在如果你看 Google Microsoft Amazon 不知道 Meta 有没有都在投资自己的 chipset，
对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在真正比较 efficient 的 differentiator， 然后再就是后面的 energy consumption， 所以这几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会是在未来的我也不知道多久这比较亮点的地方。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是刚想要再补问一下，因为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其实Facebook 他们也有开源自己的那个语言模型嘛，底层的，然后因为这个封闭系统跟开源开放系统其实这两边的这个竞争也不是从 AI 就开始，可能从比如说手机啊或者什么或者电脑的作业系统都一直有这个讨论，那你觉得在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就是到底是OpenAI 的这种比较封闭式的路线会比较有优势，还是说是 Facebook 这个它就是开放给大家使用的会比较优势，还是说其实像你刚刚讲的你觉得这两个就是 LLM 的这个到最后其实大家会蛮类似的，不太会有什么竞争上的太大的差别。
Yeah， 其实你知道我在之前 Google DevOps 有一个就是 Open Source 我们是有在管的，那是其实管的没有很好因为这是个很难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两方面都有看到，就是 Google 刚开始就是比较 integrated open 的 camp， 然后 Microsoft 很久以前都是比较 close 嘛，但现在如果你再仔细看好像不至于， Google 也没有那么的开放，然后 Microsoft 也越来越开放，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定点的一个平衡，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在一个工程团队在投资的时候，假如说你做一个 platform， 你像说 Google Cloud 当一个 example， 就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compute platform，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到一个 healthcare solution、accounting solution、 financial solution， 这后面的投资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其他的 SaaS company 坐在这个 cloud compute 上面，因为他们的专业他们了解他们的投资、对不对，所以你一样100位工程师你很难每一个 industry 都做到好的，那这个一样的思维其实就跟 open source 一样，你做到 80% 后面的 20% 是 open source community帮你投资帮你维修帮你维护，等于是你自己这个100个人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 strategic 的一个想法，那问题就变成说那你觉得你的 differentiation 在哪里，那我刚刚提到的 LLM 出来是我要 clarify 是 general purpose LLM， 他们就是以主要以就是 open internet data 用 open internet license 去 train、就等于是说其实每家公司拿到 data set 都是一样的，只是看你有没有钱跟时间去 fine tune 跟 train 而已，对不对，
对，
那所以只要在这个过渡期过后其实在相似度因为都是 same set of data
都差不多
对不对，
对，
所以真正不一样的就变成谁有这个 proprietary data、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有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你为什么要给人家、我个人讲应该是现在应该是不会吧，
是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公开open data 有 open data 的基础，但是在 open data 的架构上面其实都还是需要一些比较专业跟垂直的一些资讯也好 know how 也好来让那个 model 更精准，我们也看到这是现在市场上不管在律师啊法律相关的或是医疗相关的大家也都是往这样子的方向来进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你讲到的就是因为这个 open data 的关系，所以之后可能在 energy 啊或者是在 chipset 啊这一些可能比较基础型的这个 AI generator 可以影响的其实是这样子一个领域，你可以再多一点解释吗，因为特别像台湾我们的那个竞争就是 semiconductor
在这种 hardware 的 detail 其实我也没有到那么熟悉，但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想法就是你现在如果用 ChatGPT 或者用 Google 现在的 Gemini 你会发现他们的response rate 就是 OK 啊就是 OK 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记得 Google 很久以前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你做 search 的时候他们下面写说 0.0 几秒 millisecond 回报你，因为它就是一个 user experience 的问题，不是 accuracy， 但是要达到那个其实就是是一个硬体上面跟一个 throughput 的问题，
对，
那现在就是你们大家都知道就是 NVIDIA 的 stock 做那么好就是因为就是这种 GPU 就是不够，然后 manufacturing 有限制，他们在投资这 unique propriety 就是在他们的 use case 希望更快速的不管是 train、或是、run through 任何的 query 让你给回报让你的消费者体验更好，
对，
然后相对的是不只是体验好就是 lower the cost basis，
对
对不对， 啊，再就变成一个公司是不是在 sustainable 可以 deliver 这个 experience， 对不对？
嗯，
因为亏本生意不能做太久，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长期在这个现在是个投资的时间嘛。
对，
那以后要一个你的 cash flow 要 balance 的时候，这是个最大的一个 differentiator。那因为没有几家公司在投资这些 innovation， 我个人觉得这些公司投资，然后如果可以成功的投资的话，他们的 experience 会最不一样的。
嗯，蛮有趣的。我觉得因为刚刚讲到说，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 data， 它相对就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硬体来去跑，那所以从软体跟硬体的这个 balance 来讲说、其实过去到现在都是软体硬体软体硬体这样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造成一个起飞的状态，所以如果 AI 的这些 software 不断的有需求的话，那一定从 energy、因为它很耗能嘛，然后一定从 chipset 有一些 相对的机会。
对，然后我觉得你刚刚提到有一个蛮 interesting， 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刚刚讲有时候是最上面就是消费者跟的 use case， 然后有 application layer， 有 proprietary data 或是 unique data set， 再是就是 general purpose model， 在下面有些硬体。那其实有些人在就是在软体硬体的和解，说怎么用不同的硬体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嗯，
其实有些想法就是如果你在回转看，不管是 mobile 不管是 cloud， 最后面的赢家是谁，最大的赢家是谁，不是有很多赢家，是有蛮多赢家。你看很多 SaaS company 都很成功没错。
嗯，
但是 public cloud company， 你看、我看什么 Stripe 不知道现在的 revenue 多少，好像 15 billion dollar 还是什么东西，那、a quarter 还是我就不忘记了、但是 Google cloud 现在一个 quarter 好像是 20 some billion dollar， 光一个 quarter 而已，然后这是一家公司，然后你有 Azure 还有 AWS。 所以有时候在新创的时候，就是在 gold rush 的时候，对不对、赚到 gold 的有时候没有，
对，
但你在卖铲子的都一定赚，
对，
对不对？在卖火车的运输的都一定赚，
那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础设施，水电网络。
所以那个是我也好奇，就是 AI 在这个未来的这个 Gen AI 或 AI 这个方向的话，这些 pick and shovel 是 provider 是哪一种，是谁？
嗯嗯嗯，真的，这是大家都很非常非常期待跟非常
那台湾的最基础的 chip 生产，
对，
我觉得都还是会在。只是 manufacturing capacity 很难快速的成长，
对，以及就是说如果从长远来说，就像你说的那个怎么样子让效能跟 cost 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 balance， 这感觉是大家都每一个企业都最在乎的，因为终究需要赚钱。
嗯，然后这蛮做的是 R&D， 就是 material science 的这种 breakthrough， 就是非常非常 technical 的，
真的，
而且这样蛮有趣的。那这样感觉回来台湾应该是加入硬体公司，就是加入一个就是领域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有不太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也同意。但是是 and 就是，但是 scalability right， 你硬体的 breakthrough 没错，你可能在创造另外一个 Nvidia 还是、但是这个是要二三十年的投资才能做到这么大的量。那软体的 scalability 会不一样，
对，所以
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希望。
可以分享一下你加入来到台湾嘛，然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加入了一个也是来到台湾两年多的一个公司 Coupon， 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来到这边然后你这段时间的一些经验吗？
可以，我觉得有一个转捩点，就是也想提一下，就是我今天来这 podcast 也是很个人，就是个人的期望，就是我在 Google待了八年，然后后来举家回台湾，是一个蛮大也是蛮复杂的一个决定。那我依然觉得没有 transfer 从 Google 到台湾，主要是也是想学习台湾的一个台湾怎么做生意，台湾怎么成长，台湾怎么人才跟台湾的市场是怎么运作的。
嗯，
所以我后来决定就是试着在 Google 以外看台湾在科技业有什么机会。然后很幸运，就是大概在一年前，一年多前，发现到酷鹏在台湾投资，然后也很幸运的在韩国认识朋友，在总公司上班，所以就相信他们对台湾的信心，市场的信心，也很幸运的没有一个 B2C 的背景，他们也相信我，请我回来台湾，所以是就是很感谢，就是 Stars Align， 那我主要在回酷鹏，主要是因为这是也是成长的阶段，他们现在算是 之前也是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就是在一个非常在一个 building phase。
对，
那我觉得在 building 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台湾不管是 office expansion， 不管是 warehouse expansion， 不管是请人，不管是 process 或是供应商，还有法律法规上面的一些了解，让我可以最快速的学习到台湾怎么做生意，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啊、那也真的是在这半年来也是真的有看到学到蛮多的啊、那我个人觉得来台湾最 excited 的地方就是看到外商公司要在台湾投资，然后自己因为是台湾人常回台湾，看到就觉得台湾电商的机会成长空间，我觉得 experience wise 跟国外差异还蛮大的，可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希望以这个方式就是以外商投资然后电商科技业的角度去台湾，就是平常生活的消费水准跟就是人才的投资跟成长，希望可以更多好薪水的工作让大家都想回台湾、然后在台湾已经在台湾人也有更好的机会。
嗯，从一个还没进入产业，然后消费者体验觉得那个电商可以更流畅更快速等等的这样的一个 insight， 到你踏进了这个产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啊，很多不一样的模式，你可以分享一些你觉得最大 culture shock 或者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吗？
我觉得你其实在我现在不太记得就是仔细的 stats， 然后我们有些 internal stats 我不想分享，就是但是 internet 要找的就是台湾的电商消费频率跟其他国家比算是比较低一点。那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台湾这个 internet penetration 这么高，大家都有手机，income很高啊、就是平均income很高，为什么会有这种跟其他的成长那个不太一样，
真的是跟哪些比？我还以为台湾大家
很爱买，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很爱买。
网络上吗？还是在实体店面买？
啊、网络买翻了。
但是我觉得在大数据比的话，还算是比较低的。对对对对，那这就是好像 transaction average 是 10%， 然后 dollar value 也是 in the teens。对对对对，那其他国家可能就比较高一点。那就是成长的空间的 opportunity，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是因为是很方便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 Seven 买东西、啊、然后全年到处都是啊，
是
对不对？然后没事就是去逛街嘛，
对，
在网络上买的话，知道逛街要逛什么，是要逛什么，所以我是不知道是一个大趋势，一个 limitation， 还是就是 behavior。但是我所看到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 hypothesis 就是 simplicity convenience。就是最终的 truth， 对不 对？那如果你看台湾的消费形态，为什么有这么复杂？为什么你去买东西的时候需要这么多 coupon， 这么多折价券，这么多抵折的游戏规则？为什么不买的时候就买
最便
宜
的？
对不对？
对，
就一次给你，对不对？那你就买完，你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对不 对？
对，
说不定是台湾人就是很喜欢就玩这个游戏，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一个突破的地方，这个 opportunity 的地方，如果你是以最基本的一种想法，好价钱、方便，然后相信度，不管是 service、delivery、return， 就很基本的想法。那我觉得，如果你在每个角度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台湾的 competitor 都还有一些成长的空间。
蛮有趣的，确实我身边的人都很多人喜欢研究点数啊，然后研究怎么样子让折扣再能够更有更好的折扣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用研究就拿到呢？
直接有一个最杀的价格，我想这是我们都想要的。
可是我好奇韩国的消费者他不会有这种哇我喜欢就是跳楼大拍卖捡到便宜的这种消费心理吗？
我觉得消费心理应该都是有吧，我个人要解释一下，我真的没有这个B2C 的背景，但是我个人以消费者我说一定有嘛，
对，
就是你看到有 social psychology， 就是 pricing difference 这些东西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有个 balance， 就是 equilibrium， 就是在那个达成的困难度跟实际达成度有一个、
okay.
有一个差别嘛， 对不对？你可以 create 你这个 sales promotion 没错，但是你不用按四个 coupon 给他加一个 credit card。
现在台湾很多 app 就是都要领一堆券，
对
对对对，那主要就是 anyway， 我觉得就是我所看到就是一个 opportunity， 我从就是在加入公司之前就看到这个 opportunity， 那我觉得如果你相信这个 opportunity 的话，那问题就是你是要投资，你要 bet on 哪个 horse 去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个人是觉得一个外商就是不会是一个比较没有，就像上市公司台湾上市公司一些复苏，就是投资方式也不一样。 然后愿景可以看远一点的话啊，我觉得是蛮 exciting。 然后我个人最 excited 就是我们公司这样投资，如果我们成功的话，代表其他的竞争对手也需要加把劲的去投资台湾，请好点人才，
对，
来一起竞争。
对，所以感觉从一个在美国全世界最 innovative 的一个 hub， 然后进到台湾，也是想要让台湾的这一个成长的市场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跟 momentum。 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说从国外到台湾这一年，可能对于台湾人才这个题目，你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因为其实台湾的团队大家都在不断讨论怎么样更国际化，怎么样子能够从 day one 就能够有一个 global mindset 这样子。那到底有哪些思维跟特质是台湾人可以学习的？
第一个我观察到的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强，在国外我所有不管是高中大学研究所，我在美国住过五个不同州，所以是到处都看过
不一样文化。
所认识的台湾人都是非常努力非常强，然后非常聪明就是 grit is very strong，
对，
然后再加他们的 talent。 那我现在所观看到的台湾 local talent 也是非常就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地方吧，我一个是大趋势吧，我觉得台湾可能因为语言问题还是以大中华这边或东南亚方面为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事实上就是要赚钱就要往大的 market 走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一个就是真的要以消费者的角度，不是一个科技 technical solution 的角度去想说我怎么解决问题，但是你想说你的使用者你的客人真的想要什么东西。那如果你从那个方向去做突破，那你的 differentiation 会是真正的，不是一个很 technical 的 nuance 的一个 differentiation， 这是第一个。我就是一个可能台湾不知道就是这种比较 analytical 的想法，就是会想说哎、欸，我这个 CP 值跟你差这么一点点。但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角度的时候，会有可能有很不一样的答案。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真的这其实在国外就听说过，就是亚洲也不一定是只有台湾，就是个这个 obedient 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就是比较老板说什么对不对？然后我只是这个框架是什么，我就必须要在这个框架，这就是好好的达到我的
中规中矩。
对，我有一次开会跟因为我们 CEO 开会出来，他有就是建议一件事情，我出来跟我的队伍还没开到会哦，还没有做个 debrief， 15分钟的时候我队伍就已经做好了。我说诶，一方面我就很 impress 有速度，这个技术方面有多快多强，执行方面有多强。一方面我想说你有没有想一下这个是要怎么做，还是就只是因为有人说那你就做。不代表说我们老板说的不对的，但只是说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所以我就想说啊哈，这很奇怪耶。所以我对我的队伍鼓励就是，不管你的，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啊，就是但是台湾尤其就是要鼓励他们，就是说在你做之前，我好奇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如果你是我，如果你是我们的 CEO， 你会建议什么？那你的建议跟他的建议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对不对？
对，
就算你最后中还是要做他做的事情，但我好奇你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然后第二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希望的国外有一个英文有一个想法，就是 have strong opinion but held loosely。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有强烈的意见，但是轻轻拿着你的意见，就是你都做什么事都有一个 point of view， 你要怎么做，你的安排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有新的资讯来，有新的资讯的话，你要有很谦虚的去了解，去改变你的想法，对不对？但如果你相信这个事实是不一样的话，你要尽力去influence 去 convince 人家你的想法。那这就像鼓励就是台湾人才的，不要在你自己的职位的框架做你该做的事，要为事实跟 truth 跟消费者的态度去做 innovation， 这样会让我们真的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好，因为大家都需要练习，我觉得包含我自己也需要练习这一块。那你跟你的团队提醒了这样之后，他们有没有觉得哎，他们反应怎么样？
我不知道呀，下次请他们来请他们来回答一下。但我觉得以一个主管的角度，就是第一个就是 create 这个 culture 跟 environment， 让他们觉得可以 安全的去提供这个建议。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国外的公司的思维跟可能 local 的团队思维不一样，虽然我们是外商，但是我们 talent 还是台湾请来的嘛， 对不对？所以他们从不同公司带进来的一些文化，那所以我就是蛮仔细的，就是不要马上跳进去叫他们做，就是先请问他们的想法。
嗯，我觉得这样子换位思考啊，然后可能不断的换位思考，你就会拥有很多不一样的 point of view 嘛。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能可以创造一种成长的 momentum， 就是说，哎，因为我能够理解别人的使用者思考，或者说我别的 stakeholder 他会有哪一些观点，那我可以更好的让这一个产品或这一个 function 来推进。那因为再加上台湾人真的很有效率，所以一定能够对于不管是软体产业或是现在其实有点像是在传统半传统的产业来做一个更新，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建议跟 insight。 那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邀请 Mike 来我们当中分享，也很期待你们之后的不管是 coupon 啊，接下来对市场的一些冲击，或是你个人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些我觉得文化跟一些火花。
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公司都一直在招揽最好的人才，所以请来加入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有观众有听众有这样子的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参加，欢迎去coupon来找到好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 Mike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那我们下次知识冲浪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